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一次我们讲到的题目是敬拜与社会公义。好，我们是从比较理论的层面来探讨这个议题。那当中提到说这个行公义好怜悯然后谨慎的与神同行是什么样的意思。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一个比较真实的生命的故事来体验这个主题。我们会用三次的时间来细细的品尝路德记。路德记的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大概呢这个就是是士师时期，然后发生在伯利恒。那个时间大概是主前13到11世纪，相当于我们中国呢就是这个商末周初，就是商朝的末年，然后周朝的一开始，夏商周，所以蛮早哈。这是蛮早的时候发生的状况。那个时候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很混乱的，没有君王，然后呢个人就任意而行的一个年代，在士师记的时候，所以整个大环境是非常非常糟糕。可是路德记呢记载的就是在士师时期发生的事，可是在路德记当中那个人际之间的那个忠诚跟委身跟士师记所记载的那个混乱那个邪恶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所以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这个书卷的次序，我们知道一开始是士师记，然后完了是路德记，最后再到撒母耳记，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士师记的结尾，你们记得有一个什么样可怕的故事吗？士师记的结尾就提到说，在士师那个动荡的时代当中，有一个被人强暴玷污致死的一个以色列人的妻，你们记得吗？在士师记的最后，然后呢撒母耳记上一开始是讲到一个多年不孕，后来经过祷告得到孩子的哈拿这个女性，那中间呢夹着一个外邦女子路德的记载。好，所以从这样的顺序我们其实是可以发现，它好像是暗示一个从混乱然后慢慢看到曙光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年代。士师记本身是一个黑暗惨痛的一段历史，是非常令人叹息，非常的令人失望。可是在路德记当中呢好像荒漠的甘泉，好像在士师记那个年代那么糟糕的一个年代里面，却有这样子美好的相爱的人际关系，让我们读起来觉得心旷神怡。路德记很多人都很喜欢，很多人可能也读过很多次。基本上呢它就是四幕的场景。好，这个一开始1到5节是作者在简介整个故事的背景。好，就是他们在干嘛三个苦命的女人，对不对？好，然后呢这是背景。紧接着呢就是第一幕，就是第一章的接下来，就是讲到他们返乡。好，这第一幕。第二幕呢就是10岁，十岁我们也很熟悉，对不对？然后第三幕呢就是那一夜，那个晚上。好，那第四幕在第4章，就是城门口。好，我们接下来还有2次的机会，我们会把整个路德记比较细的来看。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路德记的背景还有它的第1章。那我们这一次是盼望我们透过比较靠近一点点的角度去观察那个故事当中戏剧当中的人物，那去体会那个故事里面动人的地方。如果我们比较仔细的去揣摩人物之间的对话那个心境，我们会发现路德记的故事其实跟我们人生的故事是有很多的共通之处，我们也会在当中领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信息。那基本上我们就是会好像一节一节一段一段的往下看那个整个故事的发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刚刚这个我们主席已经说是三个苦命的女人，那我们要看看这三个苦命的女人到底怎么样个苦命法，然后他们在苦命当中他们到底怎么样来回应他们所遇到的一些处境。我们在主面前先一同来祷告。主，愿你今天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我们颇熟悉的故事，但是帮助我们今天有更深的认识，也盼望主今天我们的认识不光是头脑知识上的认识，有一些心灵生命灵魂更深处的认识。愿亲爱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话语宝贵的真理当中，使我们得医治得释放， 也受到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先来看他们遭遇的困境。首先呢，就是他们遭遇饥荒。好，我们一同来念第一节第二节好不好？预备，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的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好，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年代，对不对？是士师秉政的时候，所以是士师记的那个历史年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已经经过了南征北讨，经过了无数的大小战役，终于在应许地上可以建立家园。可是生活的变化往往是难以预料，所以故事的一开头就说呢，在那个地方呢，国中呢，这个全地都遭遇饥荒。国中遭遇饥荒，其实原文是全地都遭遇了饥荒。其实应许地神跟他们讲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应该是很肥沃的土地的。特别是伯利恒这个字就叫做呢粮食之家，所以他们是在粮食之家呢大遭饥荒。在粮食之家没有粮食，所以呢虽然在粮食之家有时候怎么样还是会出现饥荒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基本上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从神来的平安跟喜乐，可是人就会遇到困难，甚至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两种现象在生活当中是共存的，就算你活在伯利恒你还是有可能遇到饥荒，就算我们在主里面经历了平安喜乐，我们还是会遭遇到痛苦的。所以近前的基督徒呢有的时候也会因为大环境的不好，就跟众人一同的落在那种饥荒的处境当中。其实我们现在某种程度也是这样，对不对？在疫情当中，这个有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譬如说出埃及，出埃及之前这个有降十灾，常常是怎么样，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被分别，那边没事，但是埃及人地方都很惨。但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是像路德记这里全地大遭饥荒，所以呢以利米勒一家也是大遭饥荒。有的时候我们在整个大环境的苦难当中，神保守我们，好像把我们分别出来，没有遇到困难，没有遇到跟周遭一样的状况，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跟所有人一样一同在这个大时代里面经历这一些苦难。这个饥荒到底是不是因为神对以色列家的刑罚？有些人说是因为士师记这个时代很糟糕，所以神刑罚，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其实不是作者关注的，作者关注的就是以利米勒那一家，就是一个有妻有儿的家。其实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好像沧海一粟，非常平凡，非常渺小，但是神也不会不顾，反而神会用他的大能来看顾我们。就算我们在整个很大环境里面一样的遭遇到饥荒，一样的遭遇到祸患，但是呢神呢还是用他的大能来看顾我们。掌管万国的神也是去关心那个平凡人的平凡生活。那以利米勒这一家，他们为了寻求安定的生活，所以他就以利米勒这个男主人他就决定带着全家要往摩押地去。我们这个地图可以看到伯利恒在哪里，然后摩押在哪里，摩押在这个东边，所以他们呢就到了东边的这个摩押地去。因为饥荒，他们去那边希望呢可以有东西可以吃，可以躲避这个饥荒。可是去到那个地方苦难没有停止，在那个地方以利米勒就死了，然后拿俄米的两个儿子呢各自娶了摩押女子厄尔巴还有路德为妻。所以很多人看到这边就觉得说呢，以利米勒呢离开应许地到摩押，就是不相信神，然后呢这两个儿子又娶了这个摩押地的女子，也不是神所喜悦，所以都死掉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就饥荒你没有东西吃嘛，所以呢你很自然你要去为了全家人的需要，你就带他们去一个有粮食的地方。 而到那个地方呢，其实圣经没有，摩西五经没有禁止这样的婚姻哦。好，在生命记第七章那边说不可以通婚的，是指的那个迦南的七族哈。这个我读给大家听哈，在生命记七章一到三节那边说呢，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七族的人哈，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这七国的民比你们强大。那耶和华你神把他们交给你们击杀，那个时候你要把他们灭绝禁忌，不可以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因为那个地方充满了罪恶。然后第三节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也不可以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所以是限于那七族的人，并不是一切的异族通婚神都不许的。 OK， 所以呢，他们基本上呢娶摩押女子并不是违背摩西五经的记载。那这两个儿子结了婚之后，在那个这个家庭哦，就在那个摩押地继续住了十年，大概十年的时间，就没有想到拿二米的两个儿子没有生儿育女的状况下就也死了。所以三到五节那里说，后来拿二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了妇人跟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边住了大概多久？十年。然后呢，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就剩下拿二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所以在现在这个家庭就剩下三个苦命的女人，剩下三个寡妇。好，你知道在当时哦，是以务农为主的一个社会，女性的角色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因为她们没有足够的力气可以去种田。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寡妇这个字啊，代表的不光只是说失去丈夫而已，寡妇这个字还代表说这种一个孤单的、被遗弃的，而且是非常无助的。所以在圣经当中，寡妇常常跟孤儿放在一起，常常跟穷人或者呢这个寄居的异乡人呢常常并列。所以你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圣经教导我们说要照顾孤儿、寡妇、贫穷人和在你们那里寄居的。所以寡妇在那个年代就是你可以说她是社会上的边缘人，你可以说她是经济上面的边缘人。所以这是那一家人所遇到的状况，大环境的苦难可以借着迁居就逃避那个饥荒，可是现在发生在个人、发生在家庭当中的不幸要怎么样来脱离啊？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这三个苦命的女人她们在困境当中她们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她们的反应基本上就是一种爱跟付出的行动。我们往下看第六节第七节，他就是拿俄米就跟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与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既然以色列人的饥荒、以色列地的饥荒已经结束了，那么对拿俄米来说，摩押这个伤心地不值得多留恋一天。在这个地方他的丈夫死了，在这个地方他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好留恋，他就决定他要返乡。所以婆媳三人哦就一起上路。在这一路上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三个苦命的女人她们在困境当中的反应，基本上就是充满了爱，充满了那个为对方着想的一种恩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我们就来看拿俄米哦。好，这个拿俄米，从如果你有圣经，你从那个第六节到第十八节，你会看到不断看到回去归回这个字啊。拿俄米要回去，带着两个媳妇回去，叫这些女媳妇叫他们回去哈，所以就不断的看到回去。好，起初呢是这三个人一起要归回犹大地。其实对两个媳妇而言哦，去犹大不算归回啊，是对拿俄米那叫做归回，对不对？拿俄米是在回乡的路上，那个是对他来说，对这两个媳妇来说叫做归回。我们看看拿俄米怎么说，他就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好，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好，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请问拿阿米要两个媳妇回自己家乡，就要两个儿媳妇回家的那个时机是什么？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机？他是不是一开始决定要回家乡的时候就叫两个媳妇回去了？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看看经文，没有圣经的话我让你们看一看，第七节，第七节说什么呢？于是他跟两个儿妇就怎么样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去。看起来是他们是一起回去嘛，这第七节。 OK， 那一到第八节呢，就说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啊，你们回娘家去吧。 OK， 好，所以呢，看来不是起行的时候就回去，而且我们想想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打包的时候出发的时候就叫他们回家，而是走到半路才让他们回家呢？想来想去哦，我觉得最可能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哦，就是呢，这三个苦命的女人，她们在患难当中哦，她们其实是非常习惯患难与共，她们一直就是彼此扶持，所以她们从来没有想着说她们会分开，所以拿阿米就没有多加思索，就想说那我们就回犹大去吧，就带着她们上路了。可是当她们一站一站往犹大走去的时候，当他们越走越接近犹大的时候，看着那个万家灯火，拿阿米可能就想到很多过往的往事，他想到他自己离乡背景的辛苦，他现在总算他要回去了，他总算要回家了。然后他就同时也想着，哇，那这两个媳妇正走上跟他相同的命运，这两个媳妇接下来也要去到异乡居住，也要无依无靠，所以拿阿米就想，真的要让他们跟着自己吗？几经衡量之后，拿阿米就不忍他们和他一起受苦，所以就决定呢，就让他们走。这个让媳妇回去的决定哦，表面上看很容易，其实是万分艰难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让他们回去，拿阿米他就要背负他使以利米勒、使马伦跟基连哦，在以色列人除名的这个责任。我们其实我们华人很了解这个，对不对？我们说什么无什么不孝有三，什么无后为大，我们很在意要把那个名字留下去。我也认识一些朋友，大家可能也有认识，如果呢他这个是唯一的女儿，然后呢这个结了婚，生了第一个儿子啊，跟夫家姓，但是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常常就会说，可不可以跟我娘家姓，对不对？为什么呢？希望为我娘家，我们这个姓氏还可以留名。好像我们很了解这个啊，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也是一样的哈。这个能够这个家族继续留名是很重要的事情。那现在呢，拿阿米说让他们两个媳妇回去，基本上他就是要背负一个责任，他的先生，他两个孩子，就是要从以色列民当中 要除名了。那这个为这个近亲留后的这个习俗哦，我们就是什么弟要娶兄的遗孀，这个我们也很了解，在生命记的25章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这个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就不可以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要进弟兄的本分，要娶她为妻，与她同房。这个妇人生的长子要归在这个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若是那个人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的这个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进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个人来问他。那他如果还是执意说呢，我不要娶她，那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眼前，脱了他的鞋子，然后吐唾沫，吐口水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子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很羞辱。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在以色列当中是很严重的。而现在哦，拿厄米既然要两个媳妇回去，要他们各自去寻求，两个儿妇知道拿厄米他是要背负多大的一种臭名，他是要忍受多大的一种可能从邻里来的羞辱。他们知道拿厄米为他们着想，所以难怪呢，他们听到拿厄米愿意让他们可以留在熟悉的本地本族，他们感动的痛哭，他们放声大哭，他们舍不得，他们表示说他们愿意跟拿厄米一起回以色列地。所以第九节后段就说呢，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要跟你一同回本国去。然后拿厄米就说，我女儿们嘛，回去吧，为什么要跟着我再去呢？我还能够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就是那个嘛，我如果再生孩子的话，就你们就当他的丈夫，然后呢，然后你们生的那个儿子，一个就为马伦留名，一个是为基连留名嘛。哦，但是拿厄米说，我怎么可能？我现在还能够再生孩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没有，我这么老了。他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够再有丈夫了。而且就算说呢，我这个还有指望，今夜我有丈夫，然后呢我生了孩子，你们也没办法等他们长大，对不对？那你们怎么能够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厄米他不是不明白他的那个责任，他不是不明白说他需要为以利米勒家留名的责任，只是对他来说，这个近东的风俗就是说呢，从至亲的亲属要得儿子来为先生留后，这个可能性在他自己的身上是不可能的，他年岁已高，他不可能再生孩子了。而这两个媳妇如果回到以色列，亲族当中也不知道有谁会愿意娶摩押的女子，对不对？所以拿厄米他虽然知道他让媳妇回去，他丈夫跟他儿子的名就不再有人纪念，可是他就是不愿意连累他两个媳妇，所以他就决定呢让他们回去吧。这是拿厄米。然后我们来看厄尔巴，起初这个厄尔巴哦，我们看厄尔巴吗 ？OK， 好，我们看厄尔巴。厄尔巴其实呢，他跟拿厄米啊，厄尔巴跟路德，他们两个人一开始都是这个哭着不肯走，对不对？啊，这个呀，看看好他怎么样？两个儿妇放声而哭，然后厄尔巴就跟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啊。所以你不管是看这个第九节，或者看第十四节，他讲的都是两个儿妇放声而哭，所以显示那个真正哭的是谁？哭的是两个媳妇，拿厄米没有哭。拿厄米为什么不哭啊？因为如果拿厄米也哭的话，那两个儿妇，那两个媳妇就更不敢离开了。所以拿厄米他是强忍着他的痛苦。最后呢，厄尔巴就熬不过这个拿厄米，他就跟婆婆亲嘴而别。我们也不需要太负面的解释厄尔巴，很多人一看经文就说，你看厄尔巴这个前面呢装模作样，其实根本就想要走啊。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解读啦，因为确实在务农的社会当中，靠劳力谋生的女人哦，状况是非常的凄惨，而且对一个外邦女子，她们回到以色列地，搞不好她还成为拿厄米的负担。所以呢，厄尔巴她几经考量之后，她决定离开。我们不能够说她这样的离开选择是没有道理哦。好，我们也要了解他这样选择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错误哦，他只是做了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平凡的决定而已。其实我们用现在的处境来想也是这样，对不对？假设一个先生死了的一个媳妇，他会跟婆家继续维持什么关系呢？通常只是因为如果他没有孩子的话，也只是因为这个孩子，所以跟这个夫家继续维系关系。那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呢？那这个媳妇她当然就回自己娘家了嘛。哦，那如果说夫家有倚靠，夫家愿意照顾她， 或许他还会选择留在夫家。那其实夫家也不一定会让你倚靠了，对不对？可是如果夫家不但不能给你倚靠，夫家还需要你付出，那结果是怎么样？几乎一定跑的啦。对，我跟丈夫结婚才嫁入你们这个家嘛，那又没有孩子，我丈夫又死了，那我没有任何的责任了。在那个年代其实还有责任哦，在那个年代是有责任，只是呢，拿阿米就是解除了他们这个责任。拿阿米说你们可以回去，所以是拿阿米解除了这个责任。所以在我们现在来说也是，你看这个状况，你还会去守着那个老人家吗？这赶快的决定，我们其实是可以理解，哦，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才凸显了那个路德的好，哦，这个为什么呢？路德他就做了一般人，哦，不会愿意做的傻事，哦，所以我们继续看路德，你会发现路德真的是非常傻大姐个性的，哦，但拿尔米不一样，拿尔米是这个很经过很多历练的一个老妇人，很有智慧，很有智慧的，不是随随便便说话行动的。所以你可以注意到两个儿妇哭，他知道他不可以哭，他如果要为了两个儿妇着想，他不可以哭，哭了儿妇更会留下来。可他现在呢，要为儿妇的好处，他就强忍着不哭。那路德不一样，路德是傻大姐型的，啊，我们看经文，啊，十四节那边，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二八就与婆婆亲嘴而别。可是路德呢，舍不得拿阿米。好，这个拿阿米说：“哎呀，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跟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那里死，我也要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经文说他舍不得拿尔米。其实这个舍不得这个字，哦，在原文，啊，就跟创世纪二章这个字一样。这是一种忠诚的尾声的一种很深厚的个人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 cling， 紧紧的粘在一起。那个字是路德在这里，他经文描述说，他只是呢路德舍不得拿阿米，就是说只是路德他就决定了要跟拿阿米联合，他就要紧紧的粘着拿阿米，他就不要跟拿阿米分开，就是 cling 粘在一起。其实这个字，哦，这个动词啊，其实也是用来神用来描写他希望以色列百姓跟他的关系粘在一起，不要分开，哦，神希望跟他立约的百姓用这样坚定的信实来回应他的救恩，哦，那拿这个路德这个女子，她是摩押女子，她拜的神是基摩神、啊，哦，是一个偶像假神。但是呢，在她的生命当中，她现在表现出来的是神的子民才有的一种生命的特质。他表示说呢，他要跟拿阿米紧紧的粘在一起。然后路德就说呢，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啊。这个原文是说呢，你不要逼我回去了啊，是很强的，你不要逼我走啊。因为对路德来说，离开婆婆，让婆婆一个人上路远行啊，这个让一个婆婆自己那么老人家回去家乡重新开始，他觉得那个难以想象啊。那虽然拿阿米很坚持说我年纪大了，哦，媳妇你应该要去找你自己的未来，你要去为你自己未来的幸福着想，可是路德说不是，就是因为婆婆你年纪大了，所以我更需要留下来陪伴你，我更需要留下来帮助你。那拿阿米说，看哪，你嫂嫂都已经回去了嘛，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跟她所拜的神那里了。路德就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哦，其实这里的国应该翻成名啦，你的名就是我的名。 OK， 为什么呢？这个翻成名或翻成亲族，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这样翻是比较准，哦，因为亲族跟神这两个要素是后来路德记继续发展的关键，跟亲族有关，跟神有关。然后呢，他就说呢，你到哪里去我也会到哪里去，哦，你住哪里我也住哪里，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哦，我也跟你葬在一起，我就是 黏在一起了。哎，路德要这样承诺陪伴拿阿米，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事。不光陪在她身边，她要奉养婆婆，她一生要跟婆婆同甘共苦，她要跟拿阿米一起奔走她前面的道路，跟她一起回家，跟她一起回去重建家园，跟她同生共死。这是那种愿一生至死的那种永远不分离的一种承诺，甚至离世后还要葬在一起。要向拿阿米做出这样的委身非同小可，那个就是不顾他在摩押可能有的未来哦，他就献身固守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而且他不知道那个对方的家人到底会不会接纳他。以色列人感觉基本上好像还蛮排外的，对不对？他不知道去那边会不会被接纳的。所以路德愿意做这个决定，其实是一个爱的决定，是让人很难想象的决定。然后接下来的经文，我说拿阿米是很心思很细腻的。这边经文说什么呢？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好，这个不再劝他，哦，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说拿阿米就不跟他讲话了，不再跟他说话。你去看英文也是 talk to her no more，不来跟他讲话了。好，在干嘛？拿阿米其实是想要透过冷战，希望让路德可以知难而退。他先要表现出我是一个坏婆婆，我原本对你很好，你要跟着我，不肯走，要跟我黏在一起，我不理你，很生气，对你很坏，然后希望怎么样，可以把他赶走，因为他希望路德有好的未来。他就是为路德的幸福着想，他关心的，哦，就是路德的未来，他不管他自己的未来。可是没有想到路德呢就一路跟到你，你不理我也没关系，我就是要跟在你旁边。哦，这个我们常常看到的图是这样子，哦，谁转身而去，对不对？然后呢路德就跟拿阿米怎么样一路上说说笑笑，好像去郊游一样的回犹大去，哦，不是这个状况的。OK， 或者有时候看到这种图，哇，他们两个好像很亲密，哦，很同心啊，要一起回去。其实不是这样，拿阿米就不跟他说话了。所以比较有可能的状况是拿阿米走在前面，路德呢，一个小媳妇就怎么样，跟在后面，一路上他就不理他了。啊，兄弟妹，你看路德，你看拿阿米，他们都一样，他们就是把对方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前面，这是他们在困境当中的反应，是一个爱的反应，是一个付出的反应，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反应啊！所以路德对拿阿米的那种忠心耿耿，哦，对所有的人是要我们彼此忠诚相待，好像就提出一个很概略性的一个典范。从路德对拿阿米的回应来说，好，那其实这个不只限于婆媳关系的，而是任何一种人际关系，我们是不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有这种彼此忠诚相待。同时呢，拿阿米他是免去两个媳妇的委身的责任，拿阿米说你们可以回去，如果拿阿米没有说你们可以回去，他们不可以回去的，在古近东他们是这样，因为你嫁进来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约束的里面。可是拿阿米就免去他两个媳妇的责任，就让他们回娘家各自去找自己幸福的未来，甚至呢想尽办法要把他们赶走。好，也显示路德记的故事是怎么样，基本上是让人自由的去效法那个忠心的楷模，不是用习俗文化或圣经的命令来强迫你要去实践这些东西。拿阿米让他两个儿妇可以自由，拿阿米没有说文化就是这样，习俗就是这样，我们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你就得听，没有，拿阿米给他们有自由。而路德的回应说呢，是就算是这样我还是要委身的跟随你。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也会遭遇到困境，我们遭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反应呢？大多数的人在困境当中会怎么反应？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抓得更紧，对不对？ 就更加的自我防卫，因为大环境 很艰难啊，我当然先保护好我自己嘛，所以自我防卫，把自己的利益抓得更紧，更多自我保护，甚至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保障呢，去牺牲他人，去利用他人。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反应？在家庭当中，在亲族当中，在你的学校或在你的职场当中，在你工作的场合当中，你是属于那种斤斤计较、要求公平，还是那种你会苦读的埋怨你所受到的委屈，要找机会报复讨回来？还是呢，你像这几个妇人一样，你是愿意主动的多牺牲、多付出、多一点为别人着想？你会比较像士师记当中的那些人物，还是你会比较像路德记当中的人物呢？上帝是不会亏欠那些忠信、那些良善的人。我们在路德记当中，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上帝的手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带领路德跟拿俄米。好，那个当拿俄米要他两个儿妇回去的时候呢，拿俄米说呢，你们回去啦，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跟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自在新夫家中可以得到平安。这个拿俄米这样的一个祝福哦，后来是真的成就了，成就在那个愿意紧紧跟随他的那个媳妇路德的身上。路德后来不光是有好的归宿，路德后来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那个曾祖母，对吧？然后呢，这个恩待这个字啊，你知道这个字是哪一个字吗？恩待这个字是 hased， 其实就是我们上次说行公义好怜悯那个 hased， 就是那个字。这个字就是一种好像坚定不移的爱，是会非常信实、非常忠诚的，为着对方基本的福利或者为着对方的需要，就采取积极的一种行动。这叫 hased 的爱。路德就是这样，他就是坚定的委身拿俄米，他坚定的委身给耶和华上帝。那我们会发现耶和华上帝也非常信实、非常奇妙的会带领路德。我们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会看到上帝怎么样很奇妙的带领，然后我们在当中也会发现他们不同人的个性很不一样，做事的方法很不一样。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个路德就是这个像傻大姐一样，很多事情搞不清楚，但是上帝很奇妙的引导。你也会看到拿俄米很多事情他想得很细，但是上帝给他的那个带领是远远超过他原来的计划跟想象。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最后一节其实算是一个开始，就是呢，拿俄米跟他的儿妇呢，这个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就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在古代旅行是很不方便的，特别是有安全的考量，包含会有盗贼，包含会有野兽，那你两个女人上路是更加的危险。那而且你有的时候因为安全的考量， 你那个路途你是很难预估时间的，有时候你为了避免盗贼的危险，你可能有时候你会单延很久啊。所以如果你回来的时间太晚的话，收割的季节就已经过去了，你想要去拾穗都没有东西可以拿了。那结果上帝带领他们一路就非常的平安，非常的顺利，而且恰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间点。为什么那是最好的时间点？因为大麦在那个地方，大麦是最早收割的一种农作物，所以他捡了大麦之后呢，接下来呢小麦就成熟了，他还可以接着捡小麦，所以整个的时间点也是有上帝的看顾，有上帝的带领。所以在这整章圣经的最后一节讲的是丰收，收割大麦的时候，在第一节还记得讲什么吗？饥荒。 OK， 所以我们会看到从饥荒到丰收，然后后面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接下来看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丰收也会丰富的临到这一对穷寡妇。刚刚回到犹大地的时候，拿俄米跟他的家乡的人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拿俄米的意思是甜，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这是他们回到家，他说呢，你们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瓜的意思，没有，就是苦的意思啦。就说呢，愿耶和华使我 受了大苦，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所以拿俄米是对他的城中的妇女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甜，更适合的翻译其实是甜美，现代的话叫做什么，小甜甜，就是这个，你们不要再叫我这样小甜甜，你要叫我什么苦瓜，要叫我大苦瓜，要叫我马拉，因为很苦啊。但我们在后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上帝怎么样让他由苦转为甜。所以接下来的两次讲到我会跟大家在一起比较细的来看这个很精彩的故事，我们会看到上帝怎么样用隐藏的方式，借着日常生活里面一连串的巧合来扭转他的忠信良善的子民。所以看这个故事呢，会帮助我们，我们大可以勇敢的相信上帝，可以相信他不会忘记我们，他不会遗忘我们，他不会忽略我们，他会在我们很艰困的环境当中仍然的帮助我们，而且鼓励我们在艰困当中像这边苦命的女人一样，就继续持守良善，继续用这个 hesed 来对待别人，上帝都会看见，然后上帝会亲自的来眷顾跟报答。弟兄姊妹，我真的想要请大家想象一下，在你人生艰困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里面会怎么对待别人？你里面会把别人的利益放在前面吗？或者你放心这样做吗？你愿意这样做吗？你知道吗？也曾经有人要耶稣救他自己嘛？祭司、文士、官府，他们都嗤笑耶稣，说什么呢？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若是基督，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他可以救他自己啊！我们就相信了。弟兄姊妹，其实耶稣才是那个终极的路德。耶稣把我们的利益放在他自己的利益前面，而且他不光是像路德对拿俄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不是，他是对我们说：“我的父就可以是你们的父。”他是对我们说：“你们也可以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他的意思对我们说：“你们可以成为这国的民。”他说：“我为你们在全能者手下受了大苦啊，使你们的生命也可以由苦转为甜。”耶稣基督才是那个至终的路德，才是那个终极的路德。耶稣基督才是真正那个为我们承受最大的苦难，把我们的利益放在他的利益的前面，好让我们因为他受的苦，我们可以蒙福；因为他受的苦，神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父。所以我们更不需要太多的自我保护，所以我们更可以用那个 hesed 的爱去对待别人，因为耶稣已经这样子对待我们。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疫情这段期间，大家都在不容易的状况里面，但是我们可以显出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耶稣已经把我们的利益放在他的利益前面，我们也可以把别人的利益放在我们自己的利益前面。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这个甜美的故事，这个感人的剧情， 这几位受苦的女子，他们在困境中，他们活出一个爱的关系。主啊，我们向你祷告，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特别在现在疫情的状况下，好多的人在困苦当中，也许是经济上面有很大的重担压迫缺乏，也有很多是在人际上面有好多的痛苦，很多人是在那个心灵的里面很多的空虚，很多的压迫，很多的焦虑。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主，我们可以常常想到别人的需要， 主，我们也愿意委身去帮助别人。主，特别有一些可能更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亲属，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家人。主，让我们愿意委身，不是偶尔一次的关怀跟帮助，我们可以委身，像路德委身拿阿米一样。主，当我们整个会众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委身在一个有需要的人或者有需要的家庭的身上的时候，主，我们真相信你要借着我们成就许多美好的事情。主，盼望我们这样子也活出你荣耀的生命，也见证你的名，盼望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由苦转为甜，而也有很多人的生命因为我们可以由苦转为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